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到了该撒利亚的一隅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的儿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以利或是先知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十三节，说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呢就问了门徒下面一番的话，然后彼得怎么回答？我们知道这段圣经乃是讲了彼得伟大的承认，这是可以说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段。不过这段故事的背景非常重要，它的地理背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它的地理背景，我们不只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这句话会清楚，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主怎样训练他的门徒，怎样把一些重大的启示给他，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们好不好？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后面，翻到圣经后面。我们知道中文的如果是两节圣，应该都有地图。 那么希律呢，他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把2岁以里的婴孩投入杀，他的目的是要杀害人。那么这个希律就历史上很有名的大希律。那么那大希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非常喜欢建筑，所以在以色列有好几个大的建筑就是他建筑，比方说圣殿。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回来以后，那么所罗巴伯他们，就把圣殿重新盖起来，所以那个就是第二个圣殿。那个圣殿的规模就小很多了。那么，但是无论如何，那是第二个圣殿。那么希律王呢，他就是把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再把它扩大，再把它美化。本来呢，我们知道摩利亚山就是个山。结果他把它给平了，好像一个本来的那就是大卖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到以色列去看那个圣殿山呢，那个事实上好像飞机跑道也是非常平的。那今天是那样的平，原因就是因为希律呢把它重建。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和门徒所看见的圣殿就是希律把它重建。那么后来呢，希律就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和他的父母就从埃及回来，后来就住在拿撒勒。那么等到希律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他有2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呢叫做希律安提帕。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哈，你如果看有个白色的空心字，你看啊，从加利利看，在这个地图上面，凡是绿颜色的地方，凡是绿颜色的。那么一个呢是加利利，就是左上角的加利利，还有一个呢就是东南角，就是东南角的比利亚。那比利亚呢，就相当于大概旧约基利山所在的地方，大概这样。那么然后呢，我们注意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注意到就是。凡是绿色那一部分那一版图呢，通通是归给希律安提帕所管的。你看见吗？如果你看那中文的白色的空心字，如果你从那个绿的，你它有几个字刚好是把那个绿色的部分解释一下斜过来。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那是希律安提帕所管之地。那么这是希律一个儿子，大希律一个儿子。那么这个也不是主耶稣说那狐狸就指着这个希律来说的，那么这是主耶稣他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记得那个希律王呢，就是那大希律的儿子，他所管辖的地方有2个地方，一个是加利利省，还有一个就是比利亚就是约旦河东，所以我们要说这2块地方都是他管辖到的范围，他的首都呢就是在加利利海。我们知道，大概在八点钟那个地方，加利利海提比利亚，那就是他的首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政治版图大概这样。然后呢，大家如果注意在有咖啡色的地方，那么你记得上面写着腓力所管之地。那么这个腓力呢，是这个希律的兄弟。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希律安提帕呢，就娶了腓力的妻子，这个妻根本是腓力的妻子，所以这个是错的，你记得吗？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就责备希律，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最后呢，殉道甚至被杀头了，那就是因为他指责这件事。那么他的弟弟腓力所管的范围呢？可以说就是咖啡色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咖啡色的这个范围，就是它所管的区域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区域。那么腓力到底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提到，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 诺亚飞机三章第一节，该撒基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那么这个西律呢，就是西律安提帕。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克尼地方分封的王。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个咖啡那个版图。那么这里讲到特拉克尼，特拉克尼是什么地方呢？特拉克尼就是黑门山下，黑门山下可以说以色列最北的地方，也说黑门山下。我们知道黑门这个黑门山的往东边去的那个山坡下去就是大马士革。那么朝着以色列这个方向，那么那个地方在山下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就是特拉克尼，特拉克尼。那么特拉克尼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撕毁的地方。那么原因，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曾经有一股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然后呢，火山浆呢就流到那个地方那一带，所以我们叫从黑门山一直下来到了加利利海那一片的土壤，我们说过，通通是火山喷出来的一些泥浆，然后呢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玄武岩。那个石头都是黑的，还有泥土呢，都是黑咖啡的，是褐色的，几乎是黑色的，是咖啡颜色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说的这个特拉克尼，就是指着那一带地方来说。那么我们要记得，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地图。所以如果你看那张地图，你往北走，你会一直看到这个黑门山，就那个整个黑门山。那么这个黑门山下，就是说这个黑门山别忘了是很大很大的山，它黑门山是一个山脉，那么里面有好几个高山。但是最靠近以色列这一边的，那如果你看地图的话，这里说该撒利亚腓力。那么该撒利亚腓力的境内呢，可以说就是在黑门山下。那么这个该撒利亚腓力事实上呢，就是腓力管区的首都，他在那里盖了一座城。那么事实上呢，腓力盖了两个很重要的城，一个就是该撒利亚腓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波塞亚附近的朱利亚，就是大概波塞亚再往北走四英里的地方，不远，根本可以说是姊妹城。那么那个就是朱利亚。那么这个朱利亚呢，是那个时候皇帝的女儿的名字。那么那个城呢，也是罗马城。那么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朱利亚这个城呢，是罗马城，也是希腊城。但是波塞亚呢，却是犹太人的村庄，所以这个是彼得和腓力还有雅各、约翰他们的故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集中在那，但是他们在往北不远的地方就是朱利亚。朱利亚这个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沿海的道路啊是经过加百农，从埃及然后呢一直拿撒勒下来到加百农，然后呢就要穿过加利海的北边，那么他一定会经过什么地方？他一定会经过朱利亚。那么然后从那里就往大马色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这个保罗呢当初他往大马色去的路大概就是这样一条路。所以这个公路呢，这条路呢是经过朱利亚，不是这个不是什么地方呢，不是这个就是不是波塞亚，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有一点的认识。那么他还盖了另外一座城，那座城呢就是该撒利亚腓力。那么这座城呢，大概是在主前2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罗马皇帝叫奥古斯都，他就把这一带地方呢就给了这个大西律，就 就是记得要杀害准备村的大师。那么大师爷为了讨好这个皇帝呢，就在那里盖了一座庙。这座庙呢，事实上是献给奥古斯都的。那他所盖的那个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刚好是在黑门山下有块大的磐石。那么我们知道黑门山是终年积雪，然后的水呢就从黑门山流下来。然后一定经过这个磐石，才能够到色雷斯那里来。那么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结果呢，就在磐石裂开的地方，那么奥古斯都呢就盖了那么一座庙，是献给奥古斯都的。那么那个神呢，事实上都是希腊的那些神，都是罗马的那些神，而这些神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在那个区域的。叫潘，这个潘呢，事实上呢是这个假神的名字。那么这个神呢是半人半羊的，所以他事实上呢可以说他是羊的守护神，同时也是森林的守护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个时候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盖了这个庙，是献给献给谁呢？献给奥斯。所以等到主前两年，我们的主大概是公元前4年诞生的，所以大概我们主2岁左右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腓力呢，就是所说的这个腓力，这个西律腓力呢，他就沿着刚才所说的这个城主要是一个，原来还是很大的石头，这个磐石呢。就在磐石穴那里，他们就盖了一个很大的庙，而这个庙呢，主要的神呢，乃是潘神、假神，是专门负责这个森林的，专门负责大自然的，专门负责羊的。那么，但是结果呢，到了公元前2年的时候，那么这个腓力呢，就沿着这个石头呢，就盖了一座城，这座城呢。就这样盖下来了。但是你知道，腓力的父亲的西律在海边也盖了一座城，叫做盖撒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现在往看着撒玛利亚，你看着撒玛利亚黄的地方，这个撒玛利亚靠海边的地方，你看最北的最左上角是加密山，加密山再下来的就是盖撒利亚。那这个城呢，是腓力的父亲盖的，就是大师爷盖的。那这个是十足的罗马城。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如果有机会到盖撒利亚，那盖撒利亚给我们印象非常深。你记不记得保罗呢？有2年就住在盖撒利亚，因为他被软禁了，被解到罗马，就在盖撒利亚。那么很可能呢，这个路加呢也在那个地方。可能他从玛利亚得出一些资料，结果就写了这个路加福音。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城，是西律盖的，就是盖撒利亚。那么如果大家去的话，所有罗马城有的那个特征，它都有地方说罗马戏院，或者是康德，康德就是这种那个直接说南北向是很大的广场，然后有竞技场，很多很多，凡是罗马城。特有的，他通通是。那么这个他父亲盖的，那么现在呢，他叫他自己的京城也叫盖撒利亚，那为着要和他父亲分别的缘故，因为他自己名字叫腓力，所以叫盖撒利亚腓力。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一次呢，是把门徒就带到盖撒利亚腓力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多少人烟的。那个地方呢？你所看到的是鹿，你所看的是羊，你所看的是山，你所看的是蛇。但是最重要的，当你在那个附近的时候，事实上呢，你已经到了整个约旦河的上面。那么就刚好在黑门山下，又是在约旦河的上面。那么那里的约旦河的水呢，是清澈可以见底。我们有许多人都去过，不知道。那么你在约旦河下游啊，水非常的浑浊，特别是你从如果从耶利哥 那个地方过约旦河的话，那个约旦河又小又窄，而且可以说完全是不浑浊的，这很难怪。为什么呢？因为从加利海到死海呢，事实上严格说来总共就75英里就走完了，直的就是75英里。但是约旦河非常的弯曲，它事实上呢，从这个加利海一直到死海，它真正的河床一共有多长？有200英里，所以直的距离大概是75，但是弯弯曲曲的距离来讲呢是200英里。那么你想想看，从上面一直下来，这个约旦河呢，不要忘记，这个约旦河啊，从哪里呢？从加利海一直到沿海这一段呢，不要忘记，它是走了，事实上呢，它是从南到北大概是75英里下来，但事实上呢，它是从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一直降到400公尺，所以事实上这条河呢是在海平面底下的。所以约旦河的特点在哪里？不只是因为它比别的河都出名，事实上有的河比约旦河更美、更宽、更大，像长江大河、像密西西比河。那么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连这个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这些有的河比这些河更美，但是约旦河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的特点可以说在世界上最低洼的地方，它在那里。它是从海平面200公尺一直流到海平面400公尺，那么就沿着这条线一直走。但是因为它走的时候是弯弯曲曲的道，所以一路上下来，你可以想象，它一面流下来，一面一定带着很多的泥沙，很多的泥沙。所以等到你到了约旦河下游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你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都是浑浊的。经过了200英里长这么长的旅程，那么夹带了许多的泥沙，到了下游，你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别忘记，如果你有机会游到约旦河的上游的话，那么特别是在该萨比亚北印度的境内，几乎你可以清澈见底。所以那里实在说来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该萨利亚北印底呢，事实上是在黑人山下，事实上呢是在约旦河的上。那么那一次主耶稣故意的计算好的、设计好的，把他的门徒就带到这些地方去。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主大概和门徒在一起有3年之久，还剩下半年他的历史家，但是门徒们一直不明白他的心。虽然我们是5个饼2个饼5000人吃饱，虽然我们主借了7个饼和几条鱼叫4000人吃饱，但是门徒还不明白我们主他的使命是什么，到底我们主要做些什么。当然了，什么时候只要主在，如果他们在船上也有主在，他们就不怕风波；如果在旷野里面也有主在，他们就不怕缺少粮食。口渴了有人负责，饿了有人负责，与我们的主在一起真是好。如果能跟随主，那这样的主几乎负他们一切的责任。但是弟兄姐妹，他们做的梦和主做的梦不一样。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完了以后，我们主就立刻就把门徒们遣散了。但是对门徒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如果跟随主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主德国降临的时候，虽然今天受苦，但有一天能和他一同得荣耀。有的可以坐在他左边，有的可以坐在他的右边。所以他们一直等候的就是有一天有一些人能够拥护我们主作王。那么在主一生里面，难得有一个机会。可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有5000人，妇女、少的年轻人还不算在里面，有这么多人，现在你用5个饼2条鱼借了水地，让他们吃饱了。那么等到他们吃完了，满足了，果然 在空气里面，你能隐隐约听见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要拥护我们的主做。我们主知道，我们主当然知道，我们主难道不懂得群众心理吗？但是你要记得，这些门徒们跟随主已经快三年了。当人用石头打我们主的时候，门徒也在旁边。当有人如果气绝我们主，把我们主赶走，我们主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起头，他到尼西亚的那里去，但是呢，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却不认识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先知在本地是从来没有被尊重。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门徒们还是跟着我们主东奔西走。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就很快那个日子就来了。什么时候大概拥护主耶稣做了，那么这就是他们荣耀的时候来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所梦寐以求、所等待待那个黄金时刻终于来到了。结果，哇，五个饼两条鱼，随即行完了以后，我们主立刻就把他们遣散了。我们主不肯做王。我们主不肯在这种光明底下做，我们主是要做，但是他的国度不是这样建立的。所以你看见了，门徒们虽然与主在一起，但是主所做的梦和他们的梦完全不一样。现在已经三年了，在六个月我们主就要钉十字架，但这些门徒还不明白他的心意，还不明白神到底借着我们主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主呢，可以说虽然和门徒在一起三年之久，他心中一直怀有一个秘密，有一个秘密，门徒们到目前还不能够接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有的话对他们太沉重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他要找一个地方，现在他要找一个时候，那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大概已经告诉他了，现在是最后一段，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在最后的六个月，他要上十字架。他不仅要去，也要带着门徒去，但这些门徒呢，还不明白他心中想些什么。所以，等到加利利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怎么知道告一段落呢？我们说过。他不止在西岸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把神炼起，他在东岸，在加利利海的东岸，为着四千大部分的外邦人，他也把神炼起。我们主就是天上来的，所以可以说他加利利工作已经到了一段落了。但是呢，他觉得他需要让这些门徒明白他心中一直所隐藏的秘密。这个秘密对门徒来讲，我们主隐藏了三年，但是就说神来说，那个秘密已经隐藏了好几千年。从创立世界以来，这个秘密一直在神的心头。所以在神的心头有一个秘密，在主的心头也有一个秘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主必须找到一个地方，找到时候是到了，在六个月还在定时家，但他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他要把最重大的启示给这些人出来，要让他们现在主要把他们带到一切里来看。谢谢谢谢，我们主在那工作了，在家里里工作了快18个月，现在呢，你看见海中的丰富，鱼所带来的。你也看见地上的功夫是饼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工作可以说是完成的。这个就是加利利，加利利给你看见海上的功夫，给你看见地上的功夫，给你看见鱼，也给你看见饼。一面我们主是最大的渔夫，而且他不但我们主要做人海的渔夫，他就是人海的渔夫；另一面他就是撒种的那个。他把天国的道理种子撒在人的心里面，就有人接受他了，然后他就把这些天国之子就种在世界里面，所有天国之子的生命都是麦子的生命。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在加利利的工作，然后 黄金的土地，然后呢，我们知道经过这个大麦场，然后稞子和麦粒，稞子和麦粒分开，然后经过磨大的磨，把它磨成粉，最后经过油，把它凝聚成为一个，最后经过烤箱，才成为那一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就是要让门徒们知道他的方向、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最后他要上十字架，十字架是他的压轴式，十字架就是那个磨子。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他的工作是很清楚的显在我们面前。但是呢，他心头一直很带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只有等我们主把门徒们带到合适的地方，现在他就可以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所以，我们主把心中的秘密打开，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启示。这些门徒们，他们彻底得到，他们得主的喂养，他们可以说主一路上都照顾他们，但是他们到现在没有得到启示，因为我们主还没有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他快上十字架、快离开加利利的时候，他终于把门徒们带到一切事情里来了，他要让门徒们知道。所以有加利利，因为有约旦河；所以有约旦河，因为有黑门山。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就带到了黑门山下，就在那里人烟稀少的时候，现在我们主就和门徒对话。一面我们主问彼得说：“你们说人子是谁？”然后彼得代表整个的教会，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不过是开始，接着下面我们主就把心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马太福音6章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关键的一章，因为马太福音16章这里面所含的启示可以说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但是很稀奇，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到一切事情里来，不错，你看着加利利到处都是丰收，你看加利利是结果累累，加利利所代表的是丰盛的生命，在加利利海附近，你根本看不见，你看不见一片的沙漠，一切都是青翠。所以，如果你要用圣经来形容什么是丰盛的生命，要指一块地的话，那就是加利利。但是不，我们主要给我们看见，加利利所以丰富，它有原因的。他要把我们带到所有事情的源头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有一次，他跟这个他跟这个法利赛人在对话，讲到离婚的事。法利赛人说：“你看摩西，为什么摩西许可给我们休书呢？”那么主怎么回答呢？主回答说：“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摩西给你们休书。”然后下面主怎么说？他的起初并不是这样。换一句话说，根据神永远的旨意，亚当、夏娃、夏娃没有离婚这件事，但是因着人今天失败了，因着人刚硬的缘故，所以摩西许可，所以就许你们把休书给你们。但如果讲到离婚，你真正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你要看当初神怎么说的。所以你看，我们主就把我们就带到了起初去，就把我们带到源头去。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神旨意有两种，一种是永远旨意，一种是许可的旨意。为什么神给我们许可的旨意？因为我们刚硬，所以是许可的。 出的旨意是什么？许多时候神许可我们，是因为我们刚硬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给以色列人最高的旨意是迦南地要过约旦河，结果一件最叫摩西伤心，也可以说最叫神仙子伤心。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的漂流，一代甚至于可以说是完全躺在这个旷野里面。现在好不容易已经快到迦南了，你看见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经过那么多年的旅行，最后终于好不容易要看见迦南，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结果你看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有两个支派人说，我们看见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包括基列山这些地方，被我们羊被我们牛赶上，实在是好得不得了。所以呢，我们就迈过去，我们就这边，你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果然不错，在神分产业的时候，有两个支派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约旦河东两个支派所占有的地方是代表神许可的旨意，不是他们应该的旨意。神当中的旨意是所有12个支派都要过约旦河的，但这两个支派留在约旦河这里面。虽然他后来说不要紧，我们打架还在过去，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妇人留在这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这个缘故你才知道说，原来在约旦河的这边也有产业。但是不要忘记，是神的产业不错，你要分别什么是神上好的，什么是神次好的。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今天只要有主的恩典就可以了，你要问你所得到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你所得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你不要说神许可我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在你许可旨意的背后代表神的无奈，因为你刚硬，神迁就你。所以我们知道做父母的人对儿女的婚姻，有的是有些意见，这个意见有的是好的意见，因为父母看得多，经历得多，他一切都为有儿女着想。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女儿她选择了个对象，父亲如果他真的为儿女而去好的话，他要告诉女儿，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女儿如果坚持的话，弟兄姊妹，父亲还是带着女儿走到地坛的那一端。但是我们这有两种走地坛的心情，有一种是父亲带着女儿走那个地，走到地坛那一段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无奈的，那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不是父亲最原始的旨意。当然这个地方不强，因为我们会错，但是我们是永远不会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门徒们已经在家里住3年，和主在一起住3年，没有多久我们主就要上十字架。他们对十字架有没有认识呢？实在说来，到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主没有明明的告诉他他要上十字架，圣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告诉他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可见十字架是我们主心头的秘密。今天当然我们回头读圣经，因为我们知道老早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当初跟随我们主的门徒3年之久，你知道主的恩典，你知道他的看顾，你知道他的一切，什么你都知道，你就能够知道他的旨意。这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今天，今天有许多人拥挤我们主，难怪有几个人是摸我们主。你怎么知道我们成熟了？成熟了是你开始明白到底在父亲的心头他是怎么想的，在我们主的心头他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拣选我？难道拣选我他就照顾我吃照顾我穿？我们从前有一首诗歌是传教士新教授给我们的，是很好一首诗歌，不过那个诗歌给你的感觉很特别。那个诗歌怎么说呢？他说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天老爷，给我吃 吃给我传，天天可怜我。那弟兄姊妹，这个对不对？是对的。这个传教士给我们是个正好。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耶稣，就好像那些信别的宗教一样，都是功利主义嘛？只要给我吃，给我穿，天天可怜我就完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的救恩不止这么多。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的福音降低到一个点点一点价值。世界上仍然开始讲功利主义，你看见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你只要修桥，你要补路，为什么要修桥？为什么要补路？因为良心充满了漏洞，证明说我们是个罪人。他们不愿意拿到基督的那点，他们想修桥补路，希望积些功德。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偶像都是镀金的，甚至偶像就是金做成的。所以当偶像猖獗的时候，当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怕，一定有许多人修桥，一定有许多人做了许多善事，但这个背后所代表的乃是千疮百孔的良心。他们拒绝基督，他们从来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我们有的是这些人没有的。经营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的我们能给出去。我们的有的就是主的名，我们的有的就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那个机会。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在这十字架救恩里面没有功利主义。十字架的救恩不能光是叫我们停留在神应许的事情上。十字架的救恩不光叫我们以加利利为满足。十字架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到起初的那头去，在那里你能够听得见神心跳的声音，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你用保罗书信的时候，常常讲到神从创世纪来说隐藏的奥秘，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心中的秘密。但是我问你，就是保罗怎么知道的？如果那次我们主不把门徒们带到黑云山，不把他带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约旦河的上游，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秘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一个儿女怎么知道长大？当他还小的时候，他是自己做主席的，他只知道本能的恶，他会哭，哭到一个地步，父亲母亲一定要起来服侍他，他不知道说明天父亲要上班，他不知道说母亲已经被他折磨了好几天没有睡觉，他不知道，他是最重要的。你叫他唱歌，他也能够唱歌。妈妈爱他，妈妈把什么都给他。这是孩子完全以自己做主席。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他开始想到别人，他会问说：到底父亲怎么说？父亲在我身上有些什么期许？有些什么盼望？什么时候我们会这样想？那就证明说我们长大了。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按理来讲呢，这个嫁的女儿是播出去的事，这个女儿嫁出去的就没有什么见过。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你如果真的现在实在说来，女儿是播出去，儿子也是播出去。你如果真的有经验，你知道没有儿子在身边的。但是比较起来，你会觉得很稀奇。很多做女儿出嫁以后和母亲的关系更好，更贴心的。为什么？因为等到她自己做母亲的时候，她才想起当初母亲所经过的一切，她现在才明白什么叫长大，什么叫幼稚。幼稚就是你是全世界的东西，长大你开始关心别人，你开始想到别人。弟兄姊妹，一个小姐在家里是千金小姐，等到她长大，等她做了母亲，把生命给了别人，你看见她所有的时间通通给出去了，那个生命是分出去的生命。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人长大了。 那三年我们主带着这些门徒，不要忘记。我想这些门徒要说真好，如果这些门徒写日记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能说主的恩典说不尽。我们数数主的恩典，数也数不完，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基础。稍微有点的苦难，天色稍微不蓝一点，弟兄姊妹，玫瑰上面带一点刺，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埋怨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什么事他必须等到门徒长大，才能把重大的托付托给他，才能够把那个主重要的秘密来告诉他。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要选择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乃是加利利的启示，乃是加利利所有这么丰富的原因，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时期来的。那不止在那个源头那里，当你再看这个，再看这个约旦河水的时候，你发现可以清澈见底。你看鱼在哪里游，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主那次把门徒带到该撒利玛被逾越的境内，还有六个月他要上十字架，这个功课他一定跟门徒们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加利利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完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说过神在加利利这一块泥土上面的工作是个长久的工作，我们不再重复了。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没有时间提的，就是加利利所以是加利利，因为黑门山的缘故。黑门山是加利利的基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事情里来的。把我们俩起出去，你看见黑云山，你就能看见神起初原始的去。你如果光看见加利利，有两个可能：一面你果然是在神的庇中，一面很可能你是在神的许可的庇中。如果你长大，你爱主，主一定把我们带到该撒利玛非利的境内。那现在我想我们稍微的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黑门山，因为黑门山大概每年，如果我没有记错，最少半年以上都是积雪，半年以上都是积雪。但是因为它每年的降雨量是六十英寸，所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雨量。那么所有的雨，当这个雨这个融就化了以后呢？那么整个的黑门山是一个石灰岩，结果这个水呢就渗到里头去，然后最后呢它钻来钻去钻来钻去，最后等到它到了黑门山脚的时候，那么它就爆发出来一些泉源。那么在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就在快到山脚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所有的水就集中在那，尤其四分之三的水啊，是往以色列这边流的，不是往别的地方。你知道黑门山那个水可以往四个方向流吗？但是很稀奇，这个四分之三的那个水啊，是往以色列这边流的。那不光往这边流呢，等到最后呢，你知道一到山脚的时候，那就到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然后呢，那个石头那个水就从石头缝里面就出来。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约旦河的山，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因为这个黑门山这一带呀，因着有黑门山，因着雨水，因着雪融化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空气都是潮湿，要么是雨，要么是雾，要么是露，要么就变成这个这个石头里面的水，要么就是最后变成河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整个那一带黑门山的这个一带，实在说来呢，因为它是湿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就把那些丰富，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水果也好，农作物也好，它所需要的雨量，它完全得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说，
那么我们的主多半应该是在
黑名单变成他的形象。那不止如此，只有这两座山是可能的候选，候选两座只有可能他变化。但是为什么他不山是不可能呢？因为他波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人烟的地方，整个他波山上就是一座城，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而且就在他波的山顶刚好有一个山寨，有一个堡垒在那。所以后来罗马人要为国要把这个他波山拿下来，花了好多时间才把它拿下来，就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堡垒在那。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在那里变，因为主一定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肯定主耶稣变化形象那座山一定是黑云山。那么现在一步一步我们要来看，第一，主耶稣把门徒带到黑云山去，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自己就登了变化山。所以这两个步骤啊，在主耶稣一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你为什么要明白这段圣经？你不只要明白这个，该撒利亚的比喻，你也需要明白什么叫黑门山。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黑门山到底跟加利利有什么关系？我跟您说过了，这个加利利是那么肥沃，所以有橡树、有枫树、有桑树，也有番石榴。你看，那么还有橄榄，还有些麦子等等。那么还有许多的森林。那么加利利呢，实在说来是整个迦南地最清脆的地方，它一句带过丰盛的森林。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证实。我们看看这个出埃及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二十一节，等一下，我们看，不是二十节，我们先看二十节，创世纪二十节。亚瑟，我们说过亚瑟这个支派就在迦南。那亚瑟之地一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所以你看，迦南地它不光是出肥美的粮食，而且出君王的美味。我们在台北的时候，一定有人要请我们到京兆楼去。为什么京兆楼？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吃到慈禧太后的点心，所以呢，那里这边非常有名的。那弟兄姊妹，你看，加利利不光是出产，而是加利利呢，乃是能够出君王美味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它有多丰富，这就是加利利。那不止如此，我们看生命经，生命经。三十三章，二十三节。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无论是亚瑟，无论是拿弗他利，这个就是加利利方所在的地方，圣经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不止如此，不止如此，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那就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年份。这什么意思呢？这些地方，拿弗他利、加勒利所在的地方，它不光是出产丰富，而且呢，它是健康的地方。它是个充满空间的地方，好像你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呢，这个生命呢是个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
命呢，可以说是就像雅歌歌中之歌所说，来吧，我们一同穿山越岭。所以呢，特别用路来代表在这个加利利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跳跃的生命，是奔放的生命，是自由的，而且是健康的。因为如果奔放跳跃，就都代表健康。像摊主躺在三十八年，那就是疾生病，那就是疾病。所以这里很明显，加利利充满的就是活力的，给我们看见的生命就像路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加利利一定有路的。现在我们来看一集一首诗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我们好好看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集，神啊，我的心